撒母耳记上系列讲到22。王的随从。撒母耳记上21至22章。普杰西牧师2024年4月21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你有没有想过基督教是多么不吸引人？刚才大家听到我们 OPC 在接受新会员入会时的祝福，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。祝今天正好赶上教会接受两家新会员，这就是彼得认为你作为基督徒的写照。我们的信仰核心是一位被他所造的人钉十字架的神，我们因为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情，同时又是离我们那么遥远所发生，我们常常不仔细思考。但十字架是那个时代最最可怕、最最痛苦的死刑，看到的人都感到极其厌恶。基督教信仰不仅没有隐藏，反而把十字架置于我们信息的中心地位，以致保罗说，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。林前一章23节，如果教会宣讲十字架的真理，那么不仅是传讲定十字架的基督，也传讲每个跟随基督的人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谁会跟从一位王？他邀请你也来和他一起被钉十字架。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宗教信仰，但从表面上看实在是很难推销。问题是许多基督徒不这么想，他们不认为神的道路、神的方式不但和我们的自然愿望相悖，也不是关于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望，并且神的应许与恩赐和基督徒生活矛盾。我们常常对人说信耶稣可以使你过上成功的生活，到后来生活并不像我们说的那么成功，于是我们就失望了。一位神学家说，尽管围绕着十字架有那么多的神学解释、玫瑰花装点，但十字架是神在基督里受苦被杀。假如说从人的愿望出发，预计一个能满足他需要的宗教，那么人是永远不会预计到基督教信仰是这样的。谁会跟从这样的一个王？这也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撒母耳记上21章我们所要面对的。这里是耶和华高的王，却他在逃亡。问题是谁会跟从这样的王？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，他名叫多益，是以东人，做扫罗的司牧长。大卫问亚希米勒说，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？因为王的事甚急，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。祭司说，你在以拉古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那刀在这里，裹在布中，放在以弗德后边，你要就可以拿去，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。大卫说，这刀没有可比的，求你给我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，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。12节，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，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？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，不是指着他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吗？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，甚惧怕加特王亚吉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，使唾沫留在胡子上。亚吉对臣仆说，你们看，这人是疯子，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？15节，我岂缺少疯子，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？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？我们看到神所高的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已经有段时间了。上一章里我们听到约拿丹警告大卫，他父亲扫罗想要杀他，于是大卫逃亡。这是圣经里常见的主题，神所拣选的人常常不得不离开舒适的环境，在旷野流浪，就像摩西被从埃及王宫赶出去， 进入旷野许多年，直到神举高他成为神子民的领袖，也像以色列民族。他们曾经在埃及人眼里受尊敬，但后来遭奴役400年，神救他们出埃及，在旷野游荡40年。现在大卫自己也进入这同一个规律。你当然不会错过我们救主的经历，他是被高的王，受洗时圣灵降在他身上，接下去发生了什么？他被催促到旷野40天受试探。这就是神对他所呼召之人的规律。现在大卫在逃亡路上进了圣所。这件事情很有意思，引起了各样的讨论争执，大卫为什么说谎等等。但是我们提出的那些问题，圣经根本就不关心，既没有表示赞同，也没有表示反对。圣经也从来没有批评过大卫在这件事情上说谎，此后也再没有提起过。耶稣在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也没有批评大卫说谎。祭司亚西米勒看见大卫就害怕战惊，他知道大卫是扫罗的军事领袖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会一个人来到他这里。20章1节，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，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独自来，没有人跟随呢？我们不知道亚西米勒为什么害怕，至少现在还不知道。20章2至4节，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，王吩咐我一件事，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，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。现在你手下有什么，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。祭司对大卫说，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，只有圣饼，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。律法明文规定，这圣饼除了祭司外没有人可以吃。每个安息日，12个陈设饼摆在金灯台对面，这12个饼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，摆在神的面宫前，见证神对他子民的保护和供应。每个安息日更换新的陈设饼，换下来的祭司可以吃。大卫对祭司说，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，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，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，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？有意思的是，大卫不是说他们是洁净的，他说他们是圣洁的，注所有英译本都翻作圣洁，不知何故和合本却译作洁净，或许是译者以自己的理解做了此改变，因为大卫把他的行动视为是出于神对圣洁的。20章6节，祭司就拿圣饼给他，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，只有更换新饼，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。我们从亚西米勒的话里知道，当初大卫缴获了哥利亚的刀，割下他的脑袋后，很明显大卫把此刀送到了会幕。21章开始时的这个场景非常奇怪，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奇怪，直到第7节，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，他名叫多益，是以东人，做扫罗的司牧长。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，他们是以色列出了名的仇敌，不断地给以色列带来麻烦。以此这节经文可以说是个不祥的预兆。多益是扫罗的亲信，名神狼藉的以东人，现在他看到了大卫。但这里我们还不知道结果，直到22章结束的时候，这个家伙亲手杀害了以色列所有的祭司，只有一人逃脱。就因为21章这里所发生的，扫罗认为以色列祭司都反对他，因此下令格杀勿论，以色列军队里人没人愿意动手，因为这实在是公开悖逆神律法的行为。多益从当了杀手，因为他没有这种良心不安，因为他是以东人，不属于以色列。知道了这个背景之后，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大卫没有对亚西米勒说出真情。很可能是他不想让亚西米勒将来因为看到大卫并且帮助他 免得亚西米勒背锅。到时候他可以对扫罗说，我怎么知道大卫是在逃跑？他说是奉命执行你的任务。不幸的是，后来这个计划没能成功。虽然大卫对这件事情不应该负有责任，但因为祭司们被杀而感到悲哀。然而，神还是为大卫和他的人在旷野提供了饼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神所喜爱的人受辱。20:7-9，大卫问亚西米勒说，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？因为王的事甚急，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。祭司说，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，裹在布中，放在以弗德后边，你要就可以拿去。除此以外，再没有别的。大卫说，这刀没有可比的，求你给我。大卫决定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，他肯定想，我到那里去，扫罗不会来找我。11，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，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。他提着哥利亚的刀走到加特，希望自己不会被认出。这里是哥利亚的家乡，可是他们一下子就认出来了他。12，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，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？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，不是指着他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吗？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，甚惧怕加特王亚吉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，使唾沫留在胡子上。亚吉对臣仆说，你们看，这人是疯子，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？15，我岂缺少疯子，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？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？大卫装疯非常成功，真的在这个加特王成了恶心，无法容忍，以致他连续三次说，这个疯子，把他赶了出去。我们从这里开始看到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对一些人来说，大卫成为了令人恶心的、极其讨厌的人，在他的逃亡路上，他变成毫无吸引力的、人们不想要的人，被赶出城去。我们应该记住，这是以色列最最伟大的王。目前他所处的卑微状况逼得他这样做，虽然他是瘦高的以色列王。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无处可去，连跑到敌人那里也没人要他，因为他们看到的，他们以为的，他受的屈辱。奥康诺在他写的短篇小说里这样描述耶稣，离人远远的，浑身散发臭气的，身上流血的，疯了一般的。他为什么这样描述耶稣？如果说这冒犯了你，这就是他的目的。他的意思就是，你应该被耶稣所冒犯，因为太多时候，我们把耶稣说成总是和蔼可亲的，但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。耶稣说，不恨你的父亲、母亲，你就不来跟从我，何和本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卖掉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不然的话，你和我无分。耶稣对他敌人说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马太福音23:27。你不认为耶稣很冒犯吗？为此他们杀了他。对那些犹太宗教领袖来说，耶稣如此不具有吸引力，如此令人讨厌，他们不想和他有任何关联，最后非要除掉他不可。在现代基督教信仰里，无论你走到哪，耶稣都被描述为吸引人的、具有魅力的，而不是令人震惊的、丑闻般的、绊倒人、冒犯人的。他对我们说，你们出到外面来，和我一起受辱、死去。你知道这是圣经里的话，对吗？希伯来书作者说，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戴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希伯来书13:11-13。这就是圣经说的基督教信仰对人的邀请。我们用此来邀请人来教会，那可是有点难了。这里受了膏的大卫在逃亡路上像疯子一样，几乎没有什么世上的朋友。谁会跟随这样的王呢？经文回答了这个问题。请看他所吸引的人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，22:2。很有意思，不是吗？这个在有些人眼里如此令人厌恶的，对另一些人则是可羡慕可钦佩的，他们甚至愿意跟从他。但只有一部分人愿意这样做，那些把希望放在扫罗王国的很明显不会有兴趣。来跟随的人都是失败的、痛苦的、压力重重的。他们说，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，还有什么更糟糕的呢？让我们来跟从大卫，看看会怎么样。他们宁可在旷野流浪，也不愿意在扫罗的严苛统治下生活。我们在14里看到，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，都招募了来跟随他。你看大卫招募的是什么人？他招募了以色列一切被拒绝的的，他们情愿跟从这位王。这有没有提醒你？那些愿意来跟从这位流着血的、令人厌恶的耶稣，都是今生失败的、无希望的、贫穷的。大卫根据这段时间经历，写下了诗篇34篇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。大卫自己就有破碎的心，他周围的这些人也一样。每个跟从大卫和他一样，经历的是悲伤、痛苦，和他一起逃亡，和他一起躲进山洞。同情他帮助他的祭司们全都被杀害，跟随这位王是要付上代价的。新约明明地说，在基督里的人也同样要付上极大代价。耶稣是受膏的，去到旷野受试探，最后上了十字架，然后升天得尊贵荣耀。他告诉教会，这个规律不仅对摩西是真的，对以色列是真的，对我们的救主是真的，对我们也是真的。在这个世代，我们会受苦，我们不仅和他一起受苦，也将和他一起升高，一起得荣耀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你们的生活，你们在旷野里，如果你忘了的话，那么你就会后悔，甚至会对神发怒，因为你以为他没有给你你以为他应许你的。他没有隐藏，只不过我们不想看而已。假如基督徒没有想要逃离被钉十字架的基督，那么你大概还没有真正懂得基督。如果我们真的看得出耶稣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大概都会被试探，想要逃跑。唯一能使你认识到基督之美的，是你的境况那么糟糕。他所提供的盼望，实在是值得今生的痛苦，盼望将来的荣耀。诗篇34篇是真实的，神救我们，搭救我们脱离困境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搭救看上去感觉到很像是十字架，看上去往往丑恶的、厌烦的。但我们在圣经里一再一再看到，神对那些信靠他的必拯救到底。愿你继续信靠这位救主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